信徒造就七逼主日。信徒造就，弟兄姊妹平安。因为今天要探讨的是主日，要谈得多，所以我们不读经文了。
只请弟兄姊妹把经文章节记下，我现在念，请你记。启示录一章十节，诗篇一百十八篇二十四节，使徒行传二十章七节，哥林多前书十六章二节。
神把每一天分作晚上和白天，神说有晚上有早晨，这是一天。神在六日之内呢，造了地和其上的一切，第七天呢，就休息了，安息了。2500多年之后呢，神就赐下十条诫命，第四条呢，是叫人纪念安息日。十诫里都是命令，该做的和不该做的，只有这一条是叫我们纪念神的作为。六天造世界，第七天安息。
第七天本来是神的安息日，竟然放在诫命里，要人也安息。
因为神自己在第七天不做工，神也要人，特别是以色列人，工作六天，第七天休息。所有旧约里关于安息日的事儿呢，都是这个意义。
神在第六天造的人。
对，人被造之后的第一天呢，不是做工，而是进入神的安息。神是先有六天的工作，后有一天的休息，但是人一到世界就是先安息，然后才做工。安息日的意义呢，就是进入神的安息。要进入神的安息呢，就要接受神的工作。神做工，我们也得做工；神安息呢，我们也安息。
我们是先安息，然后呢才做工。
这是福音的原则。安息在工作行为之前，这就是福音。
好，我们先听诗歌。我们进入神的殿。神叫我们安息，那如果我们做了工，有关系吗？
人犯安息日啊，表面上没什么关系，但是以神的真理来说，那关系可大了。人应当先享受神的安息，才能做工。人呢，应当先在福音里，才能有行为。人应当先得着神的安息，然后才能做神的事儿。如果呢，人破坏了安息日，那就把整个预表给破坏了。在旧约的时候，人在安息日到田野里去捡柴，这样的人呢，就要用石头把他砍死，因为这人就干犯了神的安息日。安息日应当停止所有的工作，连牛羊和家里所有的人都得停止工作。这是旧约给我们看见的一张图。
但是为什么新约时代就不一样了呢？
新约圣经对安息日比旧约要积极。安息日主耶稣在会堂里念律法和先知书，本来是身体安息的日子， 现在呢变成灵性追求的日子了。在旧约里没这个，这是件奇妙的事儿。很明显的，在旧约里呢，第七日神要我们安息，可是呢，在新约里的安息日啊，竟然可以在会堂里听先知讲律法书。主耶稣在安息日到会堂去讲道，使徒也照样，连保罗呢，他也在安息日到会堂去辩论去讲道。安息日有消极的一面，但是也有积极的一面。在那时候呢，特别注意属灵的事儿，这是在新约给我们看见的。不过在这儿呢，所着重的是神要在七天里为自己找出一天安息。四本福音书都说七日的第一日，主耶稣复活，复活后呢五次显现，也都是在七日的第一日。使徒行传是，五旬节呢也是。
主日代替了安息日，有神的吩咐吗？
圣经里没有一个地方告诉我们，神也没命令人把主日代替安息日。不过呢，圣经上给我们看得很清楚，神把它转过来了。弟兄姊妹，有没有注意到圣经上着重的不是把日子分月分年，而是分周？
哦，一周六天工作，第七天休息。
那是旧造的事儿，旧造的结束了，主耶稣复活，摆在七日的第一日，因为这是个新的起头。在复活的日子呢，站在新造的地位上。从这儿我们看见了，这就叫七日的第一日。在旧约里有一个原则，就是七日里呢要有一天要停止所有属事的工作，来办属灵的事儿。可是这个原则在新约里呢给我们看见，主耶稣在七日的第一日复活，教会就自然而然的被圣灵带领了。
那不像旧约那样什么都不可以做，在新约没有安息日，对不对啊？
不是这么说，应当说呢，在新约里头，神对人没像旧约那样不许人在安息日做这做那。安息日在旧约里是预表，现在实际来了，那个预表就过去了。福音已经来了，人靠着福音就是安息，已经能够侍奉神了，这就是安息日的意义。安息日的原则呢，就是福音。旧约献祭用牛羊，这都是指着神羔羊说的。主耶稣是神的羔羊，真的来了，那牛羊呢就用不着了。人若是再献祭啊，这就亵渎我们的主了，因为主已经做了赎罪祭牲了。神借着他儿子十字架上的救赎，我们如今到神面前，不是做工，我们到神面前呢是安息。福音的安息来了之后呢，安息日就过去了。
弟兄姊妹，我们不守安息日，安息日是旧约里的，到了新约已经都过去了。
弟兄姊妹，主日不是用安息日改的，乃是神在旧约时候呢，在一周里挑第七日，在新约里呢，神挑了第一日，绝不是把第七日换成第一日。第一日呢是另外挑的，这和旧约的完全不一样。十条诫命里说这不能做那不能做，但是在新约里头呢，在神没说什么不可以做，神只说在主日什么事儿好做，什么事儿要做。所以呢，我们看见了主日的特点，只有积极的命令而没有消极的命令。
老师，关于主日圣经根据是哪些呢？
有一段圣经是很要紧的，诗篇118篇22节到24节，请你为我们读。
好的，诗篇118篇22到24节，匠人所砌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，这是耶和华所做的，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，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，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。
再请读《使徒行传》4章 十节到十一节。
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，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得痊愈，是因你们锁定十字架，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。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，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。
这儿说呢，匠人所弃的石头。弟兄姊妹，石头有没有用，这是谁来定规呀？
石匠。
匠人如果说这块石头不能用，就不能用。但是奇怪的是，匠人所弃的石头，神叫他做房角的头块石头，做了根基。神还把最要紧的责任摆在他身上，这是耶和华所做的，在我们眼中呢，看为稀奇。那二十四节是更稀奇了。对主日呢，他说，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，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。匠人所弃的石头变成房角的头块石头的那一天呢，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。
也就是说了，匠人弃绝石头的时候呢，就是神做稀奇的事儿，叫那石头做房角头块石头的时候，那天就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，我们在其中啊要高兴欢喜。是哪天呢？
那刚才所读的第四章第十节说呢，你们把它钉在十字架上，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。十一节说，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。换句话说呢，这就是主耶稣复活的日子。匠人所弃的石头，那个时候啊，就是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，神叫他做房角的头块石头，是耶和华做的。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，就是主耶稣复活的日子。诗篇118篇说得非常清楚了，主耶稣复活的日子是耶和华定的。人所弃绝的，神叫他复活了，这不是人定的日子，是耶和华定的日子。千万不要给人弄糊涂了啊。所以呢，在这儿呢，我们看到了，在我们中间的日子跟旧约律法底下的安息日啊，是根本不一样的。旧约的安息日是说，这不应当做，那不当做，这都是消极的。
做了呢，就必死，那个刑罚太重了。
但是今天所看见的是说，我们应当在其中高兴欢喜，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。在这儿也让我们看见了，七日的第一日就要特别注意三件事儿。
是哪方面的啊？
第一呢，神的儿女在第七日的第一日应该是高兴欢喜的，因为我们的主已经从死里复活了。当主耶稣被钉、被埋、躺在坟墓的时候呢，那是门徒最失望的时候。当他们看到坟墓空了，主真的复活了，
当然是高兴欢喜啦。
是七日的第一日，主和门徒聚集。第二次呢，七日的第一日，主又和门徒聚集。那主最少有五次显现，这都是在七日的第一日。圣灵降临五旬节，这又是七日的第一日。不久呢，彼得的眼睛开了，他就看见诗篇118篇所说的，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一块石头。原来这是指着主耶稣被钉十字架和复活说的。
好，请听诗歌，我们进入神的殿。
我们进入神的殿，奉主名聚集来敬拜他。
这经文。
使徒行传20:7说，七日的第一日，我们聚会拨饼的时候。
这话的本意不是指某一个七日的第一日，我们在那儿聚会拨饼，而是说呢，所有的七日的第一日，都是我们聚会拨饼的日子。所以自然而然的，七日的第一日呢，就成了当时所有教会聚集拨饼纪念主的时候。关于拨饼纪念主呢，要认清我们今天的路呢，是信徒的路，不是旧约时代的路。我们今天是新约里的人，有一个特点，第一天是我们见主的日子，是主死而复活的日子，所以呢，我们特别欢喜，我们要纪念主为我们死，我们要拨饼显出主已经死了，要显出教会是合一的，弟兄姊妹。因此呢，在七日的第一日，我们必须要纪念主，这是主所拣选的一天，在一个礼拜的第一天要先到主的面前。
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注意到日历？世界各地印的日历都是把主日排在每周的第一天。
你忘了，主日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。
老师，有人说主日不能做事。
主耶稣在地上呢，法利赛人就为难主，因为主耶稣在这一天医病赶鬼，所以我们选七日的第一日根本没有做不做的思想，别的日子能做的主日也能做，别的日子不能做的呢主日也不能做。我们的主日根本和他们的安息日啊是两条路，是两件东西。
弟兄姊妹，你知道拨饼在圣经里的意义吗？
有两个意义，一个是纪念主，一个是表明我们和神所有的儿女的交通。一个呢是表明我和神与主交通，一个是表明我和主的身体教会的交通。饼呢是代表主，我和主交通，饼呢也代表教会，我们虽然多仍然是一个饼，饼也代表教会，所以呢每个主日是最好的主日，叫我们与主交通，与神的众儿女交通。每个主日呢，神的众儿女来到教会，手都摸这一块饼。
神的儿女在聚会的地方都摸这饼，
它是主的身体，我们的手都摸着主的身体，就摸着全世界所有神的儿女。所以主日呢，我们不止遇见主，遇见自己教会所有的弟兄姊妹，在灵里呢也遇见了全世界的基督徒。我们虽然多呢，仍然是一块饼，我们和他们一同拨饼，和他们交通。拨饼的时候呢，要和神所有的儿女都没有间隔，要学习爱，学习赦免。
因为不赦免人的，不应该碰主的桌子。
神的儿女没有可以记恨的，也没有不可以接受的，除了在行为上在真理上被革除的之外，没有一个是可以拒绝的。全世界神的儿女都要有交通，赦免在哪里呢？爱就在哪里。我们的心应该向着神所有的儿女出去。好，下边我们就谈谈主日特别注重的第二件事儿，请你为我们读哥林多前书16:1还有第二节。
好，论到为信徒捐钱，我从前怎样吩咐加拉太的众教会，你们也当怎样行。每逢七日的第一日，个人要照自己的镜像抽出来留着，免得我来的时候献凑。
保罗吩咐加拉太的众教会这样行，现在他也吩咐雅该亚的教会这样做，就是呢，每逢七日的第一日要这样做。所以很明显的，在使徒的日子，七日的第一日是一个特别的日子。如果我们要找犹太人，你在安息日到教堂找，但是保罗呢要找圣徒，就得在七日的第一日。雅该亚的各教会都是这样，加拉太的众教会呢也是这样，各地的教会都是这样。
七日的第一日 他们在那里纪念主。
叫我们稀奇的是啊，保罗捐钱是一周一次，不是月底结账啊，也不是月初拿薪水的时候结账，或者呢是到了大年除夕的时候结账。他说呢，每逢七日的第一日，人应该在神面前结账，是一周一结，是按着你这一周的进项呢，就抽出来献给主，一边拨饼，一边奉献，一边纪念主说，主怎样将自己给了我，我今天也给主。弟兄姊妹，人在神面前接受的越多，所献的也应当越多。在这么多的感谢里，这么多的赞美里，钱是一个感谢的祭，是我们应当献上的。
从奉献的态度可以看出人在神面前的心。
对，我们不可以啊随随便便的拿出两个钱丢在盘子里或者箱子里，应当恭恭敬敬的在家里先计算好了，预备好了。保罗给我们看见是有计划的做的。每逢七日的第一日呢，照着自己的进项抽出来，预先预备好。我们在主的面前说，主，你给我这么丰富，我从自己所得的拿出来献给你。我们总要定一个成分呢，多就多拿，少就少拿。所以呢，问题是你甘心乐意的抽出多少。
弟兄姊妹，拨饼奉献都是严肃的事。
我常常在想啊，一千的、两千的、五千的，主来的时候要和他们算账。但是每个主日呢，是我们算账的时候。有一天主来的时候要算账，看看我们的钱到底是怎么赚、怎么用的。如果是呢，我们一周一周的结，那将来等到审判台前的时候就不会害怕了。
这样每个主日都弄清楚，比一个月或者是三个月一次的好，免得啊一下子拿不出来了。
我们的第七日的第一日主日，这和旧约的安息日不一样。这日子没有审判，不是身体的安息，不是停止做工，不是犯了就罚，只是要做两件事儿。一个呢是到他面前去蒙恩，一个是奉献，一个是从他接受，一个是从我们拿出去。一边蒙恩，一边是奉献，同时在这一天我们是高兴欢喜，这个就叫主日，就是启示录第一章第十节所说的主日。
有人说第二世纪、第三世纪都是在安息日聚会，到第四世纪才改变的。
弟兄姊妹，这完全是撒谎。至少有二三十个教父都说，从约翰的门徒起一直到第二世纪、第三世纪、第四世纪都是七日的第一日。使徒约翰说得好，他说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。事实上呢，应该是他在等候主的时候被圣灵感动。我们基督徒应当在七日中有一天来好好的奉献给主。
如果都这样，神的祝福必定会丰丰富富的临到教会。
我们要防备天主教的引诱，防备安息日会的引诱，更要防备那些对圣经真理断章取义的。不要辩驳，但是要防备。在使徒行传呢，我们看见初期教会是守主日的。有一本和启示录同时代写的没有列入圣经的一本书里头说呢，每一个主日你们要聚集在一处拨饼感谢，也要先认你们的罪，这样你们所献上的祭就能洁净。弟兄姊妹，很明显的，在第一世纪末，信徒是在主日聚会的。使徒约翰的门徒伊格纳修在主后一百年写信给一个人，在信里头他说，你们那些照着古时教训的人，今天不该再守安息日，应该守主日，因为我们的生命呢是和主耶稣一同复活的。
照着古时教训人的指的是犹太人吧？
对，这人也说在初期教会他们不守安息日，是守主日。有一位很有名的教父寻道者尤斯丁 他说，我们后来就彼此提醒这件事儿。在日曜日，就是七日的第一日，所有住在城里的、乡下的都聚在一起，大家读使徒的传记和先知的著作。读完了，主席就讲些教训，然后祷告，祷告完饼和杯就带进来，主领的人献上感谢和祷告，众人说阿们，富足人甘心乐意的人就献上他所感谢的合适数目，所收的呢就交给主持人去照顾我们中间的孤儿寡妇、病人还有有需要的人。
弟兄姊妹，他说明了奉献用在什么事上，也说明了怎样守主日。
对，主后194年呢，亚历山大城一个叫古利门的教父他说，第七日，今天不过是一个做工的日子，也是一个普通做工的日子，我们应该遵守主日。很有名的神学家亚历根说，守主日呢，乃是一个完全的基督徒的记号。基督教在主后313年的时候呢，康士坦丁就发了一个诏书，他呢就承认基督教是合法的宗教。在这份诏书里呢，康士坦丁他把不法的宗教基督教就改为合法的宗教了。主后321年，康士坦丁他又出了一道诏书，里头说日曜日官长和老百姓住在城里的应该休息，所有的工作都应该停止。康士坦丁他从起头到末了呢，他都是承认七日的第一日是教会的日子，这一天呢大家都可以随着教会的做法守主日。
关于主日、守主日还有安息日的由来、主日的产生，两者的分别都说得很清楚。另外呢，老师也告诉我们为什么要奉献，我相信弟兄姊妹都听明白了。好，今天我们的分享就到这儿。
再会，愿神赐福您。
再会。